我都没有想到简书培跟张思康两个人可以携手合作，携手合作弄了一个调阅小组，调阅小组要查什么？查柯文哲在任内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搞了半天清华城只是其一，然后呢北市科只是其二，另外有九大案，而这九大案都跟他的财政纪律有关系。特别这是北市科，我觉得最妙的是黄珊珊今天有解释，可是大家质疑的是这个土地你干嘛要贱价标售给这个所谓的新光金？结果他一直解释什么？解释金人宝，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对吧？这件事怪啊，怪在三个层次。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大家开始会针对新光金这件事放大镜解释？因为你的副手就是用新光金的公主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再第二件事情好了 ，T17、T18 也好，大家最为争点是在于说，你怎么会五十年就只需要44亿？因为宝杰哥那个是地上权哎，44亿来讲能不能回本？当然能回本，这是非常廉价，根本就是贱卖的方式，直接提供给新光金嘛。在第三个事情，今天你看啊，包括我们讲刚才黄珊珊聊到金人宝集团，它还是位于在 T16 那块地。相较之下，大家外界在讲 T17、T18 来的更为方方正正。但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各位，你知道吗？金人宝它有提供什么投资计划书？那请问一下，你今天新光集团有没有提供投资计划？
没有吗？
完全没有啊！所以大家讲，你为什么需要投资计划书？因为当你要把这东西标售的时候，地上权的时候，他市政府要知道你相关未来的回馈，包括你可能的营收、你可能的营运，他需要知道你完整的对这块土地的规划。结果这些通通不需要，价格也比别人低，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两块地送给了新光集团，提供给了新光集团，只拿了44亿，所以这样当然大有问题吧？就你黄珊珊从头到尾没有办法针对新光金这两块地的名目，这两块地由来，只有说他不需要这种完全。
不是，我觉得他非常妙，他底下讲公开透明就是公开透明，扭曲事实不能掩盖真相，说清楚一点也不难。好，我们就开始说起。可是刚刚讲，大家质疑的不是你的 T17、T18 这个两个给新光金的，那你的对质疑的是这两块，没有质疑这个 T16 你给金人宝。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解释金人宝，一直在解释金人宝，讲到后来，他台新光金都不敢讲哦，底下只讲至于 T17、T18，只是与市府通案设定就相同。讲了半天，你藏在最后面。
不是宝杰哥，他没有藏，他连新光金三个字都不敢写出来嘛，他连新光金三个字都不敢写出来，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我当然知道金人宝很好，我当然知道金人宝没问题。你前面解释了这么大的堆，然后说金人宝没问题，金人宝很好，然后T17、T18 也一样，连新光金都不敢讲。所以我讲白了吧，你开头讲说不需要投资计划书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就是你自己说不清楚讲明白，心里从头到尾对这个案子就是有鬼嘛。包括金华城那个容积奖率，连郝龙斌郝市长都挡下来说母汤不能再增加，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在柯市府任内从300多的容积率变成了800多。所以你说当然现在不分蓝绿要组这个调查小组，就是要针对这个案子一条一条把它算出来嘛。
对， 我其实最早跑的是公共工程，跑公程你很清楚，追加预算有时候难免，有时候这个物价的波动，有时候有些风险，所以我没有看过有哪个公共工程没有在追加预算。可是我看北流的过程，这样讲了，今天柯文哲你要讲要开大门走大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因为物价的波动，因为所谓的工资的问题，这个或者是劳力的问题，各种可能的风险，你必须要追加预算，你就开大门走大路，你就叫伯来，他不是偷偷摸摸偷偷摸摸的，我来跟你这样交接，我也不敢跟我的这个所谓的上司这个文化部讲，我也不跟任何讲，我就偷偷摸摸做，偷偷摸摸抓到了以后做不下去，还说你不是来卡我，没有人这样干的。还有你低国债市场一样，今天你真的觉得预算不够，我就一点一点做嘛，就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追加。那我说6层楼，你盖5层楼，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重要的安全设备放在第6层楼，你逼那不叫追加预算了。那根本就叫偷鸡摸狗了。
对，宝杰哥，所以你讲了一个重点，代表这九大案件它都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第一时间用最方便而且最低廉的标案的价格先提供给厂商之后，但是真正的钻头全部通通藏在哪里？通通藏在后续里头嘛。但是请问一下，发包是发包出去了，厂商是不是拿到这个标案了？所以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嘛。反正我们第一时间先把这件事情给搞定，后续你要怎么赚怎么赚。所以这个概念呢，跟社宅是完全一模一样。各位，柯文哲说，哎呀，我这个任内有社宅，我要冲非常多了。就他说我这个还债还得厉害，就各位你现在发现了，他都是挖东墙补西墙。你知道光是为了他弄他社宅这个大饼哦，他举债举了多少吗？高达680亿。他们有换算过了，在民国你知道几年还得完？148年，因为他要分年摊提嘛，他不可能每年
是不是有财政纪律吗？ 他不是不但没有为台北举债，他还为台北还了很多债吗？
啊，摊提到148年了，所以每一年看起来都只要缴一点点了，就跟你房贷如果延长到100年，你就觉得无痛嘛。所以柯文哲玩的就是这种把戏嘛。所以你仔细看看啊，他所有的做法，
你什么都没做，你还付一大堆钱。
对，而且你刚才讲到北流的案子，对不对？北流各位还记不记得柯文哲那时候在竞选总统说什么？我跟你讲了，北流我盖了，我负责。那时候还拍一个影片，然后出来宣传说自己的北流中心多么的豪华，然后做的多么好，就现在被人家踢爆，竟然还欠了一笔烂账，而且这个烂账呢，各位坦白讲，金额不大，大概1.9亿元。那你知道保林哥真正问题是什么吗？根本不应该欠嘛？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在编列的时候，就把什么技术服务费，还有厂商的这种电机设备费，通通去掉。保林哥，你在开我什么玩笑？请问一下，你在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新建一个标案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需要这两样东西？就后续发生纠纷之后，你知道他怎么办吗？摆烂，我拖，然后每个月增加80万的利息，80万的利息。就这样一直滚一直尬，然后整个台北市政府变成潘娜。而你就想想看，这些案子任何一条，如果只要蓝绿查到一点追根究底的往上去烧，柯文哲会安然无恙吗？所以我早就讲过了，欢迎他去里面坐坐，里面走走。
好，淑慧，刚讲今天大概从来没有看过书哦，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党团合作要去查柯文哲账，那柯文哲这个账是真的有问题吗？
其实不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连民众党的议员他大概也护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民众党的议员他也不敢挡这个调查委员会，他只说他们也愿意加入这个调查委员会，大概在伺机而动。这个调查委员会在上礼拜简淑培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这个四北科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2021年就开始查这个案子，当时我在这个民政委员会在看地震局在主导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说这三块地，
对，我那时
查很久了，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光是心算我就觉得这个算数是不对的。大家知道这三块地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这个条件，他们的公告限值，他们的容积率是一模一样，也就是他们的市场价值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就这一块地，
对
，T16、17、18，
然后他们标给新光人寿跟人保的时间只差一个月，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人保是用63,000每一坪的权利金价格租到的，可是新光人寿用的是373,000，
差这么多？
对，一坪的价格你换算下来。每一坪你将近差了大概20几万，那你这样换算下来，你全部的价格大概差了20几亿耶。那当时我就问了地震局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么低的价格租给新光人寿？好了，当时我又用了另外一块国产署的地，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叫做这个世贸的地，世贸三馆的地的地上权。因为世贸三馆的地上权的地跟这一块 T18 的地的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公告限值差7倍，那世贸三馆当然比较值钱，
当然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底价通常是以你公告限值 去算底价嘛，如果你的公告限值差7倍，你的底价最多也只是便宜7倍而已，可是我们的底价居然便宜18倍，只有1/18啊！所以这个底价，你说，星光人寿飙到这个价格，是他幸运啊，哈，没有人跟他抢，好，他很幸运。可是市府为什么一开始设定极低的底价呢？
可是黄珊又讲啊，17、18跟市府同款，他又讲啊，这是价格竞标啊，
没有啊，价格竞标是一回事，可是你市府身为地主。你为什么出了一个这么低的底价呢？你地主不是应该出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尤其是这几年，大家知道这个2021年，这是台北市这几年土地不断的在飙涨，房地产的价格正在往上飙的时候，2021
是起涨点。
对，2020就开始起涨了。大家知道疫情没有造成台北市的房地产崩盘，反而因为资金的回流一直在上涨，所以我们的公告限值，当地的公告限值每一年都在涨价，地震局手上都有资料啊。台北市难道是冤大头是潘娜吗？看到公告限值一直在涨，可是我们却设定一个比行情更低的底价去进行标租，这不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吗？而且更不合理的是， 按照中央的法规，我们的权利金是有一个保底的规定，也就是不得低于市价的三成。但是这一块地居然只有市价不到两成的底价就租出去，就设定租出去了。我曾经问过当时柯文哲的爱将地震局局长张志祥，后来柯文哲推荐给高虹安当秘书长的那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你没有保底的这个三成的规定？他说柯市长要求拿掉。
他为什么要拿掉？
108年的时候拿掉，那没有理由。他说啊，柯市长怕租不出去，怕业者嫌太贵。怎么会太贵呢？
怕人家嫌太贵。
人家金人保用1坪60万的价格来租，哎，那你怕星光人寿太贵不来标？星光人寿是用1坪33万来标，哎，
对，
所以只差一个月，哎，然后 T16、17、18，如果观众朋友看这三块地，明明就在一起，那所以我是要感谢金人保的大方，还是我要崇拜星光人寿的聪明呢？然后更，
你说如果这边差很多，或者你是麒麟地，或者是 不漂亮，也就算了，哎，大家都差不多啊。
不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他们的容积率、他们的公告限值、他们的公告地价、他们的租金条件一模一样。如果说他们是差好几年来租，哦，当年比较便宜，现在比较贵，那也就算。他们只差一个月来租，所以为什么黄珊珊，
哦，标案差一个月而已，
只差一个月。好，所以为什么黄珊珊？
那谁先标的？
星光人寿。
星光先标的。
对，所以为什么黄珊珊他只敢提金人保，他不敢去提 T17、T18 星光人寿？难道星光人寿没有利益冲突吗？那个时候吴欣盈已经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内的人选了。然后就刚像宇轩刚刚说的，更可疑的是 T17、18是先标的，他当时的评选是采取二阶段评选，也就是资格标跟价格标，就两种，
资格标
跟价格标二阶段评选，
资格标就有猫腻了。
对，可是 T16 啊就很奇怪了，采取三阶段评选，资格标、价格标，还要多看那个投资计划书。那奇怪了，同样加起来是10000多坪 ，T17、T18 加起来是11700多坪 ，T16 是13000多坪，都很大啊。你如果说 T16 特别大，说我要看它的投资计划，也就算了。17、18加起来是10000多坪啊，为什么你不需要看它的投资计划呢？两阶段就 OK， 给你星光人寿。T16 就我要慎重一点，我要看你第三阶段，我要看你的投资计划，为什么呢？所以台北市政府柯文哲，你在这三块地上，你有太多说不清楚了，只差一个月耶，租金差61%耶，61%耶，你这个房东也太恶毒了吧？你涨价一个月说，哎，拍谁哈？今麦行情无同款了，我给你起61%，这是什么样的房东？这是什么样的租金行情？
好，所以董事长，这问你就懂了。哎，你以前负责台开的。
对，我现在解释一下哈。如果是星光先标的话，一个月之后，然后金元宝来标，这个时候他们总价大概差了20亿左右，然后单价的话差了一倍嘛，现在将近一倍了哈。都是一个是30多万一平，一个将近60多万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就台北市政府就应该非常警觉性，知道说糟糕，这个案子惨了，因为这个案子很明显的变图利他人了嘛。那差一个月时间呢、啊？差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都被人卖便宜了嘛。我卖便宜，我就要开始准备找相关措施出来，你知道吧？否则的话，我这个标怎么处理？我现在问你，我现在市长，我第一个我参加过很多政府标案的、
啊，
在我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是一个月时间就造成了将近20多亿的价差，我现在讲很简单的，这个案子这根本地检署台北地检署问都不要问，这个光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这个事情，根据关键时刻的说明就可以成案成他涉案调查。
那查什么呢？
不查很简单呢、啊，怎么会那么大？怎么会图利星光20多亿啊？ 这个明显土地新光刚刚
可是黄珊珊跟你讲，17/18是跟市府通案的地上权做法一样，价格竞标，而且我们20多万都是这么做的、
啊。那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所以我说要从他自然马上调查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第二个案在标的时候，你底价怎么定的？你底价怎么定出来的嘛？要几个人有没有竞标嘛？有几家竞标嘛？就一家吗？为什么你是不是有违标的嫌疑？是不是
有
绑标？
资格标，
资格标你是不是卡住人家呢？所以你开投开标程序要拿出来检视啊，这个才是问题是所在，这不合理嘛？差一个月差的便宜人家20亿耶，而且又有很明显的土地他你的这个不要有关系人交易啊，这就是关系人交易嘛，因为他是你的副总统，后来变副总统。好的，当时不是关系人，后来变成关系人。
当时就是啊，
他是
他的
不分区名单，
我、
当时对
不分区立委名单，
他不已经是不分区立委，所以已经是有明显的关系人交易了嘛。那这时候你就开始柯文哲头就大了嘛，就要做补强跟相关的法律的救济程序嘛，甚至于不排除要把新光这个标废标嘛，这可以啊，不然怎么办呢？我现在昏倒了嘛，我现在赔了20亿，到今天来讲的话，明确的很明显的，因为吴欣怡是他副总统，他图利他人，有关系人交易，这个检察官问都不要问，明天就可以呈案。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